Matthew chapter 9, verse 1 to 8. Jesus stepped into a boat, crossed over, and came to his own town. Some men brought to him a paralyzed man lying on a mat. When Jesus saw their faith, he said to the man, "Take heart, son, your sins are forgiven." At this, some of the teachers of the law said to themselves, "This fellow is blaspheming." Knowing their thoughts, Jesus said, "Why do you entertain evil thoughts in your hearts? Which is easier to say, 'Your sins are forgiven,' or to say, 'Get up and walk'? But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the Son of Man has authority on earth to forgive sin." So he said to the paralyzed man, "Get up, take your mat, and go home." Then the man got up and went home. When the crowd saw this, they were filled with awe, and they praised God who had given such authority to men. This is the word of God. Please be seated. Now put our hands and invite Pastor Xiao Wen on the stage.
So
recently
there was a piece of news. 6月3号,
so during the stock market on 3rd of June, there was a sudden stock earthquake that shook Wall Street.
股神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股价 开盘后不久因故障问题暴跌了 99.7%。 股价从每一股$72万一路狂泻到$185.1。
So the stock price dropped from around $7.6 million to $185.
更加戏剧的是，这场暴跌并非市场行为，而只是一个技术引发的乌伦事件。
So what's more dramatic was that this plunge was not a reaction to stock market mechanisms, but due to just a technical glitch.
伯克希尔公司40年前是一家濒临破产的公司。 在巴菲特的精心的用作下，公司净资产从1964年的$2000多万增长到$1621亿。
So it was facing bankruptcy, but under Buffett's influence, the value grew from $20 million in 1964 to $162 million.
当巴菲特谈到投资的时候，他把道理说得很简单。
So when he was discussing about investment, he spoke very simply about the logic behind it.
他会去寻找的股票就是定价合理、经营者诚信、有市场竞争的优势、赚钱模式清晰、是一个可持续增长的一个公司。
So if you look for large companies whose stocks are reasonably priced, whose operators are honest and competitive advantages, and a clear, sustainable and growing money-making model.
这就是他成功的秘诀，不会盲目的跟从市场，而是把眼光投资在公司本身的价值之上。 所以，无论经济如何动荡，股票市场怎样的变化，当他把投资的信心放在本身的公司本身的价值之上的时候，就给他带来了极大的财富。
So regardless of how the economy was, as long as he placed faith in the company, you bring great wealth.
公司本身的价值成为了他信心的基础，在他看来是核心要素。
So the company itself was the basis of his faith, and to him, it was the core element.
倘若这一位商人对公司本身价值的信心，可以使他在瞬息万变的市场当中取得巨大的财富的话，
so if this business could attain such great wealth purely through his faith in the value of the company,
那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我们是不是明白这个道理，把信心的原则的基础应用在我们的信仰当中呢？
Then what about us Christians? Do we understand this principle and where is the basis of our faith?
我们信心的基础是什么？
So what is this basis of our faith?
我们看到主耶稣的价值了吗？ 真的把信心放在神的身上了吗？
Okay.
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
Let's look at this verse.
马太福音九章一至二节。
So Matthew 9 verses 1 to 2. Jesus stepped into a boat, crossed over and came to his own hometown. Some men brought to him a paralyzed man lying on a mat. When Jesus saw their faith, he said to the man, Take heart, son, your sins are forgiven.
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事件发生的地点。耶稣上了船，过到自己的城来。马可福音清楚地记载，耶稣回到的城就是加百农。之前主耶稣在加利利一带传道，那之后就回到了加百农。我们都知道主耶稣降生于伯利恒，成长在拿撒勒，为什么马太说加百农是耶稣自己的城呢？因为加百农是耶稣在加利利一带传教事工的总部。你看见图片当中黄色的那一片，那就是加利利一带。他的侍奉是以加百农为基础的。耶稣经常在安息日进到加百农的会堂当中教训人、赶鬼和医病。他也在附近的海边呼召了彼得、安德烈、雅各和约翰。所以主耶稣对加百农是很熟悉的啊，所以马太就说：“哎，耶稣回到了自己的城。”那交代完整个事情的背景和地点之后，马太就进入了正题。有人把一个摊子啊，躺在床上的摊子带到他那里，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就对摊子说：“孩子，放心，你的罪赦了。”马太在这里强调了这些人的信心，因为他们的信心，这个摊子就蒙了赦罪的恩典。马太福音当中没有过多的记载是怎样的信心，只是提到了信心，但是在马可福音当中详细的记载了信心的经过。当时的情况人很多，整个房子被围到水泄不通。这四个人原本抬着摊子打算从正门里面进入，然后让主耶稣来医治他。但是当时围观的人真的太多了，他们没有办法情况下另辟蹊径，整个拆掉了房顶。古代的时候，犹太人的房子就是一个平顶。房顶通常在木梁上铺一层很厚的粘土，用石笼压过之后，这个房顶就很容易拆开。人也可以从屋外的石阶上走到房顶上去。无论如何，这些人的信心都很大，他都要见到耶稣。我们想象一下，此刻的主人应该在房子里面陪着耶稣。所以就算没有经过主人的同意，冒犯到这家的主人，他也要把房顶给拆了，要让摊子抬到主的面前。他们没有说什么话，但这样信心的行动就表现出来了，是极具有说服力的。原本他们可以转身离开呀，改天再来呀，说明他们只是来碰碰运气而已，并不是真心的相信只要把这个摊子带到主耶稣面前，主就有能力使他站起来。他们的信心使他们跨越眼前面对的挑战，破釜沉舟的把朋友带到主的面前。 什么说是破釜沉舟？
So why would you say that you have to turn?
因为你未经主人的经允许呀，你就拆了别人的屋顶，这是违反法律和道德伦理的嘛。但是对他们而言，对朋友的爱和对主耶稣的信心，使他们愿意冒这个风险，承担这个责任，为朋友付代价。他们的信心得到了主的赞许，也得到了回报。那请大家思考一下，为什么这四个人有这么大的信心？就像我刚才提到，巴菲特买股票是因为他对所持有的公司的这个股票这个市场充满了信心，公司本身的价值充满了信心。所以他干长期的持有啊。那这个四个朋友为何有如此大的信心？他们信心的根基是什么？因为他们知道主耶稣是谁，他们知道主的真实的身份，知道他就是弥赛亚，他就是神。只要把朋友带到主的面前，他就有救了。我们来看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当主耶稣正在跟群众讲话的时候，忽然房顶被掀开了，从上面坠下来一个躺在褥子上的瘫子。那一刻，主耶稣明白这些人的意图吗？他难道不明白这些人的想法吗？主当然知道，但他没有按照人所想要的答案回应这个人说：“啊，孩子，放心你的。”他，但是他却说：“哎，你站起来，你可以站起来。”而是说：“你的罪赦了。”这里的罪在原文中是复数，外面看这个人的症状是不能行走，里面的病因却是有很多的罪。主耶稣直接为什么不说，哦，孩子放心你站起来吧，而说你的罪赦了呢？大家再想一下这个为什么。因为主耶稣要在众人面前显明他是谁，他要显明他的身份。如果主说你可以站起来，当然这个人可以站起来。他有能力使瘫子站起来。但是不要忘记，在犹太人的犹太人相信先知也可以行神迹。在旧约当中记载了很多可以实行神迹的先知，例如摩西、以利亚和以利沙。以利沙可以让死人复活啊，所以主耶稣如果只是做到这个地步的话，在场的众人很可能认为耶稣只是一个先知或是教师。因为有些先知可以行神迹，但是主耶稣的目的不单单是停留在这个层次，他要向世人显明我是弥赛亚。犹太人在苦苦地等候应许的弥赛亚，他们热切地盼望弥赛亚的到来，所以主耶稣向众人显明我就是那一位。他来到世上不只是医病和赶鬼，他有更重要的使命要完成，要拯救自己的百姓脱离罪恶的捆绑。人看重的是外在的表现和行为，你的病有没有被医治，有没有被赶鬼。但是主耶稣看到是人在人的内在和本质，他考虑的是人的灵魂的救赎的问题。所以主在这里点出瘫子生病就是罪的问题，他一语道破了整个的症结。因为他不但要医治这个人的身体，要拯救他的灵魂。他赦免人的罪，彰显出了神的核心的身份。但是 是当主耶稣说出赦罪的话语的时候，大大的冒犯了在座的经学家。我们一起来看接下来的经文。有几位经学家彼此说，这人是在说健忘的话了。经学家是指讲解旧约律法的学者，他们抄写圣经，对圣经非常的熟悉，拥有解释和教导的权威。经学家认为耶稣说的话僭越了，僭越就是说话说的话越过了本分，窃夺了神所专有的赦罪的权柄。因为犹太人认为除了神以外任何人没有赦罪的权柄，所以他们认为主说话越过了本分。当主耶稣说赦罪的话语的时候，他冒着生命的危险。因为旧约明确的记载，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因为妄称耶和华的名的，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这样的人会被石头打死。那在路加福音五章十七节当中，详细的记载了在座的这些人的身份的细节。法利赛人和律法教师也坐在其中，他们是从 加利利和犹太各乡村并耶路撒冷来的。这些经学家道是从附近来的犹太或耶路撒冷，走了三天来到这里。他们特意来观察耶稣是谁，他到底要做什么。耶稣说了赦罪的话的话，他们没有想，哇，这是上帝。他们觉得大大的被冒犯了。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意。所以说，你们心里为什么存着恶念呢？这里的恶念就是对主耶稣从不信和批判的意念。在主看来，不信的心就是恶念。于是主耶稣对刚才的话做出了更多的解释，让他们更加清楚地认识自己的身份。你的罪赦了或是起来行走，哪一样难呢？在人看来当然是起来行走更难啊，因为历史就要看到结果，历史就可以知道这个人到底有没有权柄啊，和能力使摊子站起来。赦罪就比较简单啦，因为你说赦罪就赦罪了，我也看不见嘛，摸不着啊，我们怎么证明呢？但是事实是相反的，拿着褥子起来反而比较简单。因为在文士和经学家的心中，先知有医病的恩赐，你只要是先知就可以办到这件事情，而且行走起来行走没有风险，不会被石头打死，不会被定罪的。但是如果说你说赦罪了，是冒着极大的风险，很可能被石头打死的。因为在他们看来，你僭越了上帝的位分。主耶稣只要不显明自己是弥赛亚，就不会有危险。所以你的罪赦了更难。当 主耶稣质问他们，你的罪赦了或是起来行走哪一样难的时候，他们听是听见了，但是他们不明白。他们来到这里，他们远道而来，来观察耶稣，因为这些人处在于犹太阶级的统治阶级，他们有错误的弥赛亚观，耶稣要借着这件事来纠正他们错误的观点，把神的国带到地上。经学家即便看见主耶稣所显出的神迹和医治的能力，他们也不愿承认他就是弥赛亚。因为犹太人所认为的上帝的国和主耶稣所传扬的国有着本质的差别。他们之间存在很大的张力。这些人盼望的弥赛亚是出自于大卫君王的支派，是要在地上建立国度。带领犹太人恢复大卫王朝的繁荣。但是主耶稣来到的地上不是要重建大卫的王朝，他道成肉身是为了救自己的百姓脱离罪恶的权势，进入到永恒的国度当中。主耶稣在他三年半的侍奉当中一再的用比喻告诉我们什么是神的国，但是直到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些人还是不明白。文士对主耶稣的身份是不接受的，因为他们不愿意相信，也没有信心。他们对于犹太人原来的国度观非常的固执的认知，他们不想要这样的弥赛亚。最后把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就是这群人，但是要进入神永恒的国度反而需要的就是信心。罗马书一章十六节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然而为了要使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点明了主耶稣的意图。之所以这么说，就是要所有在屋子里面坐着的，在屋子里面站着的，看到主耶稣在地上的这样子一个弥赛亚的身份。当他吩咐摊子起来，拿起你的床回去吧，就起来了。我们不知道这个摊子病了多久，但是当主的能力临到的时候，他立刻就被医治了。在这段经文当中，两组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四位朋友和摊子，他们的信心是很大的，他们就算拆了屋顶都要见到上帝。这些在座的经学家就算看见了神迹也不信，甚至动了杀心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对待同样的神子，因为信心的不同，选择的道路的不同，最后得到的结局也不同。所以我们把信心放在哪里非常的重要，它会决定我们的人生和结局。当主耶稣已经把身份显明的时候，结果还是让人唏嘘的。敬畏的心表达的是害怕和惊讶。众人对这件神迹的反应显示出他们领会错了主耶稣行神迹的目的。主耶稣是完全的神， 也是完全的人。
And also fully man.
神迹并非只是表明神将权柄赐给人。神迹这个神迹并非只是表明神将权柄赐给人。
So this miracle was not done just to show God had given authority to man.
乃是表明主耶稣就是道成肉身的神。
But also that Jesus is the word made flesh.
但是当时的群众的反应来看，他们没有明白。
But according to the crowd's reaction, they did not fully understand this.
他们没有认出耶稣是神。他们属灵的眼睛还是瞎的。那瘫子的故事就像一个试金石一样，把每一个人的属灵光景都毫无保留地照了出来，照出了三种人。第一种就是经学家，啊，他们亲眼看到了主耶稣所行的神迹，但是不愿意承认主的身份。他们固执己见，活在自己已经既定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当中。哪怕事实是看见了、听见了，但是不愿意相信、不改变。这是一群墨守成规的宗教徒。头有宗教的外表，里面却充满了自以为意。嘴上常常提到神。自认为认识神，但是对活生生的人不感兴趣。你们觉得这些法利赛人和经学家真的在乎这个瘫子吗？他们对人冷漠和麻木，但是对宗教和律法充满了热忱。这代表了一群活在宗教当中的基督徒，常常将信仰挂在嘴边，里面却是对人充满了论断和批评，对人没有饶恕和关爱。这样的信徒就是非信徒口中常常提到的。我过去认识某某某，自称是基督徒，但他的行为却是这样这样这样，伤害了我。我再也不想去教会了。这是一群常常拦阻人认识神的宗教徒。第二种人就是那些站在周围的群众们，他们一定听了很多关于主的神迹，听到他在各处医病赶鬼。哦，当主耶稣到了加百农后，火速地赶来见他。但是从最后的反应来看，他们是被神迹奇事和医病赶鬼所吸引的。他们对耶稣不感兴趣，他们不是来寻求永生之道的。因为即便主显了明了神迹，宣告了赦罪的权柄，他们还是不明白，只是对神起了敬畏的心，最后就散了。也就是主耶稣所说的马太福音7:13-14，主耶稣在被钉十字架之前进入耶路撒冷，很多的群众围观和欢呼他。但是就在短短一周之后，他要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十字架下面还有几个人跟随他。第三种人就是瘫子和他的四个朋友。第一，他们的信心建立在对主耶稣身份的正确的认识上。他们真的相信主就是神，否则不会有这么大的信心。他们相信只要把摊子抬过去，他必然得救。第二，当他们有了这个信心之后，他们一起公开的行动表明了信心。这信心在他们的行动上人人都可以看得出来。最后，因为他们的信心得到了主的赞许，主所赐给他们的远超过他们所求所想。 来的目的是什么？让摊子站起来嘛。但是主不光让他站了起来，而且嘉许他，让他罪得赦免，得着永生。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如果你参与在这件事情当中，你站在哪一个群体呢？主耶稣有喜悦哪一个群体呢？盼望我们能够活出啊这四位朋友和摊子的生命。当认定基督就是永生的真神，然后不管不顾的来寻找他，因为他是无价之宝，他是无价之宝，是我们舍弃一切都要相信和跟随的那一位。我们的信心当建立在主耶稣的身上，因为他独一真神的价值决定了我们要相信他，信靠他。这是生命的知道，这是生命的知道，也是唯一的人生的出路。我们每一个的生命都不会一帆风顺，每个人的生命都有一些的地方需要用信心去跨越。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当我们用信心来寻求神的时候，神所要赐给我们的会远超过我们所赐所思所想，因为这是神的应许，神要赏赐那些用信心寻求他的人。我们现在邀请敬拜团上来啊，花一段时间我们个人来到神的面前，把我们现在生命当中所遇到的难处带到主的跟前，我们祷告求主帮我们开路，使我们能够经历像摊子一样的这样子的恩典和能力。我们也凭着信心相信，当我们这样的时候，神就垂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来花一段时间安静在神的面前。